因为我得用我的电脑放投影片，用我的手机 输出音哈，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清楚。好，今天要来讲到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讲啊，就是从挣扎到顺服神的旨意啊。经文我没有打出来，事实上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好，那我们一起。啊，有一段的学习。今天在这一讲当中，哈，那是一个比较应用式的来思考，好，不仔细的解经，但是我们就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好，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那我们要回答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要看看。怎么应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给我们设立的榜样？那我们要试着在耶稣的那个关键的夜晚，来看看他怎么表达他内在的情绪，怎么讲他内心的想法，怎么去表达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然后表达需要同伴的陪伴跟支持。而这在学习走向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怎么？可以从耶稣的身影看到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好，那我们来看今天从挣扎到顺服这个概念，它是在耶稣面对十字架的一个挑战艰难的过程。那我们看到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的身影。啊，那克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树的果园哈。今天我们在以色列当中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场景。我们试想看看，在那一个晚上，耶稣的身影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跟触动？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你跟他身边，你可能是彼得。你可能是约翰等等，你会看到你的老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我在把这个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不禁要问各位，好，你们不用打开麦克风回答，你们要在心里回答这个问题。这是耶稣的克西马尼园，但是。你我有没有面对过属于我们自己生命的克西马尼园？我再问一次，这是耶稣的克西马尼园，我们从经文看到。可是我们有没有从耶稣的克西马尼园来想想看，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克西马尼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挣扎到顺服的？这个历程，或许我们好好的在今天的讲论当中来思考。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当然由我来读啊。马可福音，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叫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了路呢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和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 时候到了，看呐、啊，人质被卖在罪人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看呐、啊，那卖我人进了。啊，不知道今天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受或反思？不严谨的解释，我只是来看看耶稣的身影，耶稣的情感表露，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在你的经文里面读到耶稣的情感？在这段落，他有什么情感？你很讶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诶，他会面对十架，他明明知道他要上十架使命，他知道这是神所定的旨意，甚至他知道，他跟门徒预告他要到耶路撒冷，然后受文士、法利赛人等这些宗教领袖的害。并且他要怎样死里复活，然后要门徒等他。耶稣知道他自己会死里复活，甚至他在约翰福音那边说，面对十字架的这个事情，他的生命，他有权舍去，也有权夺回来。当然，这是以他的神性而说的，可是。耶稣有没有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就不挣扎，他就不惧怕？耶稣有没有因为知道他会死里复活，他一定可以胜过，甚至死亡都不能拘禁他？他就没有挣扎。耶稣跟门徒信誓旦旦的说，他要面对十架的挑战，他要受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害，然后呢，死里复活后要告诉门徒去等他。今天耶稣有没有因为？他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夫子，作为一个带门徒的人，然后就把自己的情绪、情感隐藏起来，或者我们想想看，你会用什么视角来思考耶稣此时的身影？从神学的角度来讲，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这时候他代表完全的人，要来面对十字架的这个考题，走向神旨意，他是有挣扎的，他是有情绪压力的反应的。如果耶稣是全然的人，我们的人性是以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板模或样板，或者照着耶稣的样子塑造的。那请问，耶稣这时候的身影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跟反思？耶稣很清楚的跟门徒说，陪他走这一段，然后期待门徒可以警醒，或者他只要门徒醒着陪他。耶稣没有抓着彼得、雅各、约翰一直跟他们聊天，没有。耶稣只是说，我到前面去祷告，然后呢，我希望你们怎样醒着陪我。耶稣也没有要门徒说什么。耶稣只是说：“你能不能不要睡觉，醒着陪我走这段？”耶稣有没有在跟门徒表达他需要有人陪他？ 面对实价，他需要有人陪。我们不禁要问：福音书里面很多的场景，耶稣是那么的勇敢，面对宗教领袖的质疑、挑战，或者是许许多多很艰难的处境。耶稣的身影，跟他今天在客西马尼园的夜晚，我们会怎么去思考？同一位耶稣，却有不一样的反应。我们也看到，耶稣是敢多次的向父神说内心话。他的内心话是什么？可你叫这杯挪去，或者求你让这个时候赶快过去。耶稣想表达的是，如果可以，我不要喝这杯，或者表达我不要受这个苦，可以吗？或者让这个时候快快过去，可以吗？想想看，耶稣这样讲有没有大逆不道啊？这是神的旨意，耶稣也很清楚知道，但是他却可以在那个关键的夜晚，在那一个即将踏上十架的那个关键的那个夜晚，他可以跟神说他很挣扎，他可以不要吗？他可以不要上去吗？他敢跟神把他内心里面的最深的挣扎表达出来。那我们看见这个过程不是只有一次，我们可以这样子设想，结果要给我们的印象是，耶稣可能在第一次跟神祷告完，他的挣扎之后，祷告祷告祷告，他有力量了，他愿意顺服了，然后就起来。往十字架的方向走，离开客西马尼园。可是走到一半，甚至他的脚步才踏前几步，他的沉重感又来了。他的沉重感又来了。然后看到门徒睡着了，耶稣跟门徒说：“你们难道不能不睡觉吗？”耶稣的口吻没有很客气，耶稣的口吻带着失望，带着情绪满满的一个失落感。希望这些睡着的门徒能醒着陪他走过他现在很挣扎的至暗时刻。好，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身影站了起来，走了几步，然后呢，又退回去了，又回去祷告，又在跟神说可不可以不要，然后祷告祷告祷告着。他心里的力量又愿意起来了，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旨意中，他在摆荡，他在挣扎，他在顺服，这个过程来来回回三次，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耶稣要踏上神的旨意，在他的客西马尼园，他要来来回回三次。在我自己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曾经跟上帝讲：“上帝啊，耶稣要来来回三次，他才从挣扎到顺服。我如果某一件事情挣扎个30次不为过吧？”各位弟兄姊妹，听得懂今天的这系列最后一讲在说什么吗？有的时候，神的旨意的寻求，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不见得容易走过去。如果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今那天晚上的身影，能给我们在学习寻求神旨意当中一些重要的提醒跟智慧。 我相信，当我们面对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克西玛尼园的时候，或许会容易一点，不是值得好过，而是我们至少有一个典范可以依循。我们不需要像彼得前面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对话当中伪装的刚强，我们也不需要过早的放弃自己觉得已经没有希望的那个处境。我不知道我们的信仰论述在你的处境里面会不会常常谈及我其实信得很挣扎。我其实在我的人生许多时刻是很纠结的，是很摆荡的，是常常祷告流泪，是常常觉得很软弱，需要有人陪。是在一个很多时候，我好像做了决定，可是我可能一天两天后，我又软弱了，我又退缩了，我又害怕了。各位，我不知道这一些以上的信仰论述、生命的论述，在你的处境、在你的教会、在你的信仰旅程当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或者那样的论述在你的教会是被教会可以公开谈论的，还是见证就是要刚强？还是我们只看到得胜的那一面，但是却隐藏挣扎、软弱、摆荡的那一面？我们信耶稣到底信什么？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前面大有能力的身影。那是我们很多人所期盼的。我们希望我们生命遇到的各样的困境，像耶稣侍奉的身影，是有智慧可以解决，是有能力可以突破。但是有一个身影在克西玛尼，我们信耶稣，信他的人，照着他榜样而行的人，有没有看见他这个时候的挣扎到顺服的历程？今天比较不是在解经，比较是概念的传递，还有我要讲见证。我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那时候一直在思想，有时候读了很多次，没什么感觉，突然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耶稣竟然有情绪反应，哎，我非常的稀奇。那时候我读到马可福音，我看到耶稣竟然有情绪，他会害怕，甚至怕得要死。甚至马太、马可、路加，他在描写克西玛尼园的那个段落的时候，有不同的情绪语言被记录下来。我那时候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所信仰的，我开始学会，开始学习克西玛尼园的这一段落，到底在教我什么？然后我讲一个见证，是有一个年轻的骨癌患者伟玲姐妹，啊，那时候她不到20岁，可是她罹患骨癌，快要走了。那时候我跟我的好朋友啊，一起去探望他。其实他是我那个好朋友，属于同伴的，认识的一个朋友。哦，那我是间接的，我跟那个伟林不熟。可是我们那时候，去陪他。有一天轮到我陪他的时候，他在跟我讲，他面对他的癌症，他急快。医生说已经末期了， 没有办法了。那他非常的害怕。他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那时候才19岁，大好人生还没有开展，但是他已经在他人生的最后一页。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就跟他分享前几天我读到的圣经，就是克西马尼园。我也只是这样跟他分享，跟他分享。他那后来，他在跟我讲说，那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身影，给他很大的安慰跟帮助。原来他面对死亡，他是可以跟他的神、他的主说，他很害怕。他不需要在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朋友面前表现出喜乐、刚强，或者每一次我们来安慰他的时候，他都说啊没有关系，或者表现得很正向、很阳光，正如他曾经的过去一样。他在告诉我克西马尼园的身影。在他那一段时间晚上的祷告，给他很多真实的灵修过程。他好像在耶稣的身影上面看见耶稣将带他走过一条主曾经走过的路。伟灵会有挣扎，会有情绪，他需要人陪。他可以，他想要跟上帝讲，可以的话，他人生还想要有新的篇章。当然，这位小姐妹后来就离世了，但是是她帮助我更多读懂这段经文，因为那时候的我只能很知识性的跟她分享我看到克西马尼园的身影，可是我没有什么感触哦。我只是把那前几天读的经文跟他分享，可是伟玲这位姐妹让我看见，她可以勇敢的把她最真实的心声跟神说，而那个是我22岁的我讲不出来的，因为我很害怕把我真实的情感、情绪，甚至看起来大逆不道的一种期盼跟神讲。我那时候虽然读了，但是那段经文我停留在认知上，没有停留在我的感受跟心里。好啦，时间慢慢走，我就会发现，原来我在祷告会当中分享代祷事项是很挣扎的。耶稣把他自己的需要跟彼得、雅各、约翰讲。耶稣诶，我们的主诶，把他的真实的软弱，请他的门徒陪伴他，支撑他。有时候我在教会很挣扎，我记得我这辈子灵性最软弱或者伪装、包装、面具戴的最厚的时候，是我当执事的那几年。因为那时候，我好像需要扮演在教会里面某一个人家期盼的信徒的典范，需要活出一个什么样好的见证。当我在分享我的需要或者一些比较软弱挣扎的时候，我周围的人竟然接不住我，或者会用很质疑的眼光看我。后来我就慢慢慢慢越来越不敢。可是耶稣呢？难道耶稣不要面子吗？难道耶稣这样讲不怕他的门徒错解他吗？我都不需要讲上帝那一块。我只需要问问看， 耶稣怎么敢跟门徒这么坦白啊？这么自我揭露啊？难道前一刻，在那个不久前，他跟彼得的对话，彼得要怎么看？没多久后换了场景，然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挣扎、汗流满面，然后情绪有崩溃的那一位耶稣。一个很想要刚强的彼得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的。”刚强的彼得怎么这看？这时候情绪崩溃的主耶稣，各位，有时候我们在人面前的真实是很难的，特别在教会里面，许多人都包装伪装。我也走过那一段路。那段路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是，我越包装自己，我越把自己活得很刚强的外貌，其实是在遮掩内心的某一个我不想让人看到的那一面。我有，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现在在教会做牧者，我是敢或愿意去把自己真实的样子活给我会友看的。当然，后来保罗的声音也给我很大的提醒。保罗可以向哥林多教会揭露他的软弱。保罗在祷告的那一根刺，哥林多教会非常清楚保罗的挣扎、保罗软弱，甚至保罗祷告三次那根刺还在，主都没有把那根刺挪掉，却只告诉他恩典够用。哥林多教会非常熟悉软弱的保罗，也非常熟悉软弱却靠主刚强的保罗。各位，福音是什么？耶稣的身影跟福音的关联。好，我们再下来分享。学校神说不要，到学习我愿意。我以前得到的教导是顺服神。不要问为什么，就是顺服。我的牧师会说，百分之百顺服带来百分之百的突破。啊，你知道，顺服这两个字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好像没有办法跟上帝说，不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心情。耶稣的顺服的过程是可以说不要的。耶稣顺服主，走向他十架的这个使命、这个旨意、神旨意的时候，他在过程中的挣扎是可以跟神说不的。我也没有看见上帝在这个对话当中责备耶稣啊。耶稣说不，后面才说怎样？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他在学，应该说他在说不之后，慢慢的在说我愿意。可是当说我愿意，有力量的，有起来也愿意的，他还需要三次的摆荡。各位，我跟上帝说，有些事情我都挣扎30次，有些事情可能不止30次。学会说不，学会说我愿意，这两个都在顺服的历程当中出现。所以不要轻易的跟上帝说我愿意，却没有看见内心里面有不的那一个层面，把不说出来，好好去碰内心里面那一个不到底想要说什么。然后最后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先循渐增，我才学会舍己。我先找到我自己，我先勇敢的找到我的情绪，找到我的惧怕，找到我 其实跟神讲，我最深的渴望里面有一个我不想，但我愿意。然后找到了那个我才怎样学会舍己。舍己是我愿意，我愿意从我说不到我放下自己，我说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个舍己，我真的学会到从寻真我才学会舍己，怎么找到真我？我相信今天这个故事已经有足够的内容。我们来看看旧约是这样子。有案例吗？如果耶稣的身体是新约，旧约有案例吗？来看看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偷笑有没有表达内在情绪？有没有在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在表达亚伯拉罕内心的想法。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然后受割礼。有没有表达顺服神的旨意？我这边讲得很快，因为这些人物我们在第一讲、第二讲已经谈过了。摩西有没有在他挣扎的时候，是在那个出埃及记33章的当中，他说：“你给我这么大的责任，这么大的这个使命。”却没有告诉我谁与我同去。摩西期盼有人陪伴支持。大卫有没有需要同伴的支持？在他逃难的时候，还有很多，你可以举出其他圣经人物有上述的原则或概念吗？最后，我们来回顾本系列。第一讲谈呼召、意向、使命的哈这部分，我们谈到了神有蓝图，我们愿意积极的参与在神的蓝图中吗？回顾第一讲，上帝有蓝图、有意向，我们愿意吗？第二讲，我们谈到在寻求神的过程中，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是并行的。我们愿意在计划中寻求神吗？还是我们不计划，好像人生是一个随机、随遇而安，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当下再做决定就好了？还是我们？在我们能计划的范围，我们能做得到的计划当中去寻求神的引导。第三讲透过的是雅各离开家里往拉班舅舅那里的路上，在伯特利遇到了上帝。那个夜晚，雅各跟上帝所许的愿，他把他真实的渴望跟神讲，他希望他这一趟旅程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蒙神的引导，雅各就把耶和华当做他的神，并且献上十分之一。你去看看雅各的祷告，真实的渴望，上帝在后面回应他：“我是伯特利的上帝。”第四讲是约瑟人生的回顾，他被卖，他走过了。艰难的人生的青少年到青年时期，他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没有否认他过去哥哥对他的伤害、苦待、恶意。我们人生会碰到恶意对待我们的人，我们很受伤，甚至我们过得非常艰难。可是，约瑟靠着信仰，靠着他对神的认识，靠着他知道神有美意，他没有否认人的那个层面。他对他哥哥说：“你 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我，但是上帝却是透过这个过程把他带到埃及，慢慢成为宰相。这个过程是要来完成上帝旨意当中奇妙的部分。约瑟有不同的视角了。你愿意用神掌权的眼光去解读一生吗？第五讲，我们谈到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同时存在的椭圆观点，它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它是一个在圣经里面看见同时有神的主权，同时有人的自由。就像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在基伊拉的求问，就像先知以西结。跟上帝讲，你给我的原来的只是用人份烤饼，我自爱难行，我做不到。神的旨意跟他的意愿，人的自由，他跟神说做不到。我从小都没接触过这么污秽的东西。好，神给他计划二，就是牛粪烤饼。当西西家。上帝跟他讲：“你命不长了哈，剩下3个月了，准备追思礼拜吧。神的主权临到了，西夏可以跟神说，可以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吗？”有时候神的主权临到是无用、没办法拉的，或者没有办法摇动神的手，但。有时候，我们去跟神撒撒娇，去跟神对话一下，讨论一下，折冲一下，或许我们人生会看见另一个超乎想象的路。好，第六讲，神会用你能懂的方式引导你前行。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帝用不同的方式引导他们前行，有看得见的云柱火柱，有律法所建构的价值信念、生活方式，有乌灵土灵的求问，有先知的咨询，有圣灵的内助的带领，非常丰富多元的带领方式，我们可以。跟神说，主，你用我们能懂的方式回应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不要只有局限某一种，或者像神说，上帝啊，你就是照着我所要的印证。如果这是出于你的，就什么什么事情要发生。有时候上帝会用这种方式回应，但有时候。上帝用很多很不一样的方式回应我们。可能我们在祷告当中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才发现我现在所经历的事情，原来我在以前就曾经有过类似的历程。或许我们要去找有经验的长辈或属灵长辈，或者在某个领域有专业的去咨询。就请求他帮我们回顾，帮我们整理，或者我们在祷告当中见到异象，等等等等，不要局限上帝回答我们问题的方式，甚至他有没有可能透过非基督徒呢？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案例啊。好，上一讲，第七讲。提到的是神的任凭是另类的引导，在任凭底下，神的引导对屡劝不听的悖逆的以色列，上帝把他们放在被掳的处境。被掳是一个很受苦的历程，可是以色列人却也在这受苦被掳的历程去沉淀。去反省，停下来，想想看， 我们为什么落入到这样处境？他们终于看懂摩西的预言，看到律法的意义，他们做了很深刻的反省。所以回来之后，历代志的神学呈现出跟列王纪不一样，他们经过沉淀反省，而这个过程当中，神的任凭，神给他们时间跟空间，所以任凭的上帝没有放弃，任凭的上帝是给人时间、空间、资源去做沉淀与觉醒，就像先知约拿也是一样。到今天最后一讲，耶稣诠释出勇于真实的人性本真啊，讲得很哲学。勇于真实的人性本真，就是人性该有的样子。耶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人性本来的样子就该像耶稣。我不知道这一系列对你对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我这次再讲一次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断用这些原则提醒自己。盼望我们在这一系列当中的学习，能给我们在学习如何明白神旨意有一个入门、初阶、可依循的几个概念，这些入门的这些的八讲，好好的操练，未来盼望有机会往中阶或者进阶来学习。好，那时候可能就有不同的寻求神旨意的原则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希望未来在讲进阶的部分的时候，下面不要是空的，下面不要只是知识，而是这一系列的概念，就成为我们日常在运用的。最后我们请赛特牧师带领我们祷告，再进入那个回应的时间。